佛法概要。第六章，禅宗始化。
第五节，学禅举要。禅有如来禅与祖师禅二种不同的阶段。如来禅就是根据佛经所说的禅学道理，即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之后，对金色头陀摩诃迦摄尊者传授正法眼藏和衣钵时候所说的法语。祖师禅是达摩初祖航海东来，到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，不立语言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道理。不论是如来禅或者祖师禅，都是为了开示误入众生本具佛之知见。这就是明白宗时是无自教，明白教时是有自宗。怎样学禅？现举要如下：一、调五识。调五识，这于修学禅定最初下手用功的方法，根据元音大师所开导的法语，特为介绍一下。参禅用功要以修习止观为起点，到了止观功夫用到身时，就会得到定、慧。止观必须要并重，不可偏重一边。用功时候，如果止过于观，就会偏于昏沉睡觉；若使观过于止，就会偏于调举散乱。昏沉与调举二种情境，都是参禅用功人的毛病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在正当参禅的时候要调和均等，如果坐禅的时候发现昏沉，就要用观照来对治；如果发现调举，就要用止静来制止。修行止观，第一要寻找一个寂静地方，这样就容易把心收摄起来。第二要调剂身体，一定要端生正坐，要结家夫坐、单盘坐或双盘坐都可以。坐的时候要不俯不仰，不偏于东边，不偏于西边，要把身体挺直起来，头要靠于衣领，眼睛打开三分，以看到自己的鼻尖为限，就像佛像的眼睛一样慈悲垂视，这样就不容易发生睡眠和散乱。第三，就是要把气息调好，将身中的浊气徐徐地呼出来，把外面新鲜空气渐渐吸进去。第四，就是要把鼻息调好，将自己鼻中的出入气息调得纯净，调得不太急也不太慢，把我们的身体和气息呼吸统统都调剂得如如法法。这些都是要修学禅定功夫的助道因缘。助道因缘的条件具备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来参禅看话头。第五，就是要开始调心用功。究竟要怎样调心呢？就是把我们一天到晚想来想去的第六意识，不令它升起思想分别，不去思想善的境界，也不使它升起恶的境界，也不起攀缘外面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尘境界， 也不使他去攀援内心法尘的境界。到这里只是万缘统统放下，一个妄念都不升起，这种境界就叫做止的功夫。功夫用到身心寂静，一念不生，这是很好，可是万万不可突然空坐。如果只是静坐而不去用智慧来观照，这正像夜里一片寂静世界而没有月亮光明的普照。所以一定要从止起观，观字要读去声，绝不是用眼睛观看东西的观，这乃用智慧观照的观。要离开心意识，提起一句话头，要目直地参下去。二，参话头与起疑情。在参究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本觉离体，升起一种始觉智慧光明，正所谓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。要照着这个话头。什么叫做话头呢？如参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念佛是谁等等，随你自己欢喜哪一个话头都可以。要提起这一句话头，反复来参究，把心光一直照了这个话头。起疑情，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念佛是谁呢？参禅人千万要注意，对话头只许起疑情，不许用分别心来解释。所谓你意与思量，白云千万里，摇唇与鼓舌，开口落二三。参禅的人更要注意到，参禅是用一段心光智慧来参，不是用意识来分别。智慧是没有分别的，意识是有分别的，这是分别与无分别两个根本不同的原则。如果一起了分别心，妄想纷纷，扰乱自心，就不能止了。故参禅一定要用智慧来观照，要看一句话头。看话头就是用一种方便法门来止息妄心，照明真性。我们能够把这一句话头看得好，就要疑情提得起。疑情提得起，那么妄想心就能够斩得断。用疑情来制服妄想，就是堵截第六意识，不许它妄动。正如《金刚经》讲的，要降服其心。这个疑情与妄想二者之间绝对是不能并立，有了疑情就没有妄想，自然有了妄想也没有疑情，就好像光明与黑暗不能同时存在的道理一样。参禅最最重要的就是起疑情，在我们用功没有亲见本来面目以前，总是要一直疑下去。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，能够一直疑，当然大疑则大悟，小疑则小悟，不疑则不悟，这个规律是有一定道理。对一句话头，一段疑情，要抓得绵绵密密，一点儿都不能放松。要把平时所用的第六意识妄想心，所谓打得念头死，许汝法生活。参禅用功的人要做一个无心道人，行也不知行，坐也不知坐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一天到晚二六时中无不如是。 到这里才是功夫相应了。一直参到山穷水尽处，自然会有转过身来的时候。待到疑团打破，见性明心，即是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到这里才是知道，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所以十方诸佛历代祖师，无不从此一门入，超出妙庄严录。楞严经说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皆如来藏妙真如心。总之，处处总成华藏界，无一不是毗卢海。参禅之人还要发大菩提心，要有耐心，万万不能急于求成，越快越好，或求什么神通，当心走错路。时时务要突出金刚眼，清见本来人。三，止观双修。止观双修，止观，止字就是记的道理，观字就是照的道理。我们参禅定要止观双行，记照并进。这就像飞鸟两个翅膀一样，车的两个轮盘一样，一定要平均齐等，不可偏重一边。参禅绝对不能够用第六意识，因为意识是修禅人的冤家对头。我们要谨记《楞严经》里面几句话：阿难尊者，请问佛所修之定。释迦牟尼佛在没有对阿难尊者开示定功以前，就先来一个破除第六意识，不但破除意识恶念的一面，而且连意识性善功德的一面也要破除，把第六意识妄想心破到片甲不留。这充分证明了第六意识对参禅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用的，因为它是众生的生死根本。更要注意的是，第六意识也有心心寂寂的功能，这种心心寂寂与寂照功夫相仿佛，即是寂寂心心是，无寂寂寂非，心心寂寂是，妄想心心非。参禅用功要回光返照，照彻一心本源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定慧自然具足。永嘉禅师说，这里悟证与修证的不同，悟证只是明心见性，更需依悟进修，修证就能从体起用，妙用凡心，不可思议。有的先悟后修，有的先修后悟，有的悟修同时，边修边悟，边悟边修。所以说，佛本是而虚修，或圆空而虚断。现举马祖和怀让禅师的一段故事来说明此中道理。四，磨砖不能成镜。马祖名叫道一，公元709至788年，是四川广汉县人。他的容貌生得非常稀奇古怪，曾在唐和尚触寂大师那里学过禅理，后来到各地参方访道，弘法立生大多是在江西，所以人称为江西马祖大师。他幼年到罗汉寺出家，后来在渝州圆公律师那里受具足戒，开元时又到湖南南岳山，在一个草庵里安居用功修习禅定。当时南岳山般若寺的怀让禅师看到马祖总是关起门来坐禅，闭门不出，不知道他的功夫是否正确， 有一天，他去敲马祖的门，敲的使人震耳欲聋，于是马祖就出来开门。怀上一见马祖就问：“大师为何天天坐禅？一味枯坐，如果不修止观功夫，那是不能成功的。修禅绝不是一味枯坐。”马祖没有体会大师的开示，又关起门来坐禅。怀上大师恐怕马祖坐禅走了错路，所以就想了一个方便办法引他出来，再进一步开导他，就拿了一块砖头，每天在马祖草庵门前磨砖，磨来磨去，声音很响，磨了好多天，马祖天天听到磨砖的声音，使他安不下心来，又开了庵门出来看看什么人在这里磨砖。一看，原来就是前几天来敲门的那个怀上禅师。马祖就问：“禅师，你在这里磨砖到底为了做什么用场？”怀让回答说：“哈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磨砖是为了做一面镜子了。”马祖一听感到好笑，就说：“禅师，磨砖怎么可以做镜呢？”怀让说：“对呀，我磨砖不能做镜，那么你在庵里枯坐就能够成佛吗？”马祖一听，忽然大有启发，如饮甘露醍醐一样，心神愉快，法喜充满，深感开导之恩，就发心亲近南岳禅师，侍奉左右达9年之久，时时受到怀让禅师的熏陶开导，天天能听到玄妙奥旨。于是马祖的道德学问一天天的增长起来，禅定功夫大有进步。后来得到怀让禅师的应可，说深得无心，就将正法演藏如来心印传给马祖道一大师。五，即心是佛。即心是佛，马祖自从南岳得法以后，起初曾住建阳佛济寺，后来又到福州去大弘禅宗普度众生。因他善于随机化导，方便立生，所以四方学者禅和子们对马祖非常尊重敬仰。有一次，从明州大梅山来了一位名叫法常和尚参拜马祖，请求开示。法常说：“请问禅师，如何是佛？”马祖说：“即心是佛。”法常一听就开了大悟，因此就到四明珍贵地方去隐居，盖了一个茅棚，就在那里精进修行禅定功夫，一心参禅。过了一段时光，马祖知道法常住茅棚坐禅，不知道他对于即心是佛道理参到什么程度，悟得透彻不透彻，就派了一个禅和子到大梅山去访问法常，看看他的功夫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勘验一下。这位禅和子见到法常就问：“禅师，听说你从前在马祖那里得到什么见地，而来到这里住山参禅？”法常说：“马祖大师对我开导说，即心是佛，受教之下得到好处，所以来住大梅山清净精修。”这位禅和子叫了一声哎呀，说马祖大师近来说法开示，是说非心非佛，不再说即心是佛了。法常大师叹了一口气，说这个老汉子糊弄天下人，任从他非心非佛，我这里依然还是即心是佛。禅和子回去以后就向马祖说上述的情况，马祖听了非常欢喜， 认为法常的确突破三观，彻底穷源，脚跟点地，悟明心宗，才能说出这种脚踏实地的惊动神天的语言。马祖最后说了一句梅子熟矣，就是说他的功夫已经到家了。我师圆公大师在参禅修定时候曾说，梧桐叶落始知秋，佛法修抛是法求，消息不虚旁处觅，只与落处见根由，于此中道理暗通消息。六，团团转与吱吱叫。马祖大师未出家前，有几位老朋友听到马祖开了大悟，到处说法，有问必答，皆大欢喜，大家都感到非常稀奇，心中只是半信半疑。有一天，这几位老朋友约定日期去看望马祖，并请开示，可是又想不出问些什么才好。大家就一边走着一边想，东张西望，忽然看到大路旁有一只老黄牛，鼻子上穿了一根绳子，附在大树上面。这头黄牛闲极无聊，就盘绕着这棵树，先从左边方向转转转，把这根牛绳越转越短，最后把鼻子碰到树上，再回过来又朝右边方向转转转，把绳子再渐渐放松，后来又越转越紧，最后又把鼻子碰到树上。中间有一位农民说，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去请马祖开示。大家都异口同声说，这太好了。忽然间飞来一只秋蝉，脚被丝网绊住，飞不过去，当下就吱吱地拼命狂叫。蜘蛛看到秋蝉飞来缠在丝网，马上就赶来，开口要把它吃掉。在这一发千钧生死关头时刻，秋蝉用尽全力向前猛冲，只听到呼噜一声就离开丝网向前飞去了。这几位农民都说好极了，我们再把这件事去问马祖。大家走到马祖庙里，看到许多善男信女都在膜拜后坐下听法，农民们也同样的对马祖大师礼拜坐下。有一位农民代表大家请问马祖说，请问和尚如何是团团转？马祖说，只因绳子不断。大家听到这句话都感到奇怪得很，难道马祖也看到了吗？又问，绳断又如何？答曰，逍遥自在去也。大家都说答得对，当下就改变从前半信半疑的心情，缠着又问，请问和尚如何是吱吱叫？马祖说，只因脚下有丝。农民们听到这个回答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再问，丝断又如何呢？答曰，呼噜飞去了。到这里，几位老朋友大家对马祖的回答心悦诚服，断疑生信，赞叹不已。马祖的老朋友都是就事论事，真是答得好，答得对，一点都不错，所以生大欢喜，赞叹。可是马祖大师所回答的句句都是借事显理，事理双融，依理会心。第一问答是说，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团团转，主要是被业绳子所牵，所以不能解脱。如果发心修行，把善恶绳斩断，自然可以跳出三界，证入涅槃，逍遥自在。第二问答是说，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受了三苦八苦，在那里吱吱的叫苦， 这是因为众生心中一念情思牢牢地缠住，无法斩断。如果我们发菩提心，努力修行，放下万缘，看破一切，斩断情思，断欲学无为，断惑证涅槃，便得大解脱，岂不是就呼噜地飞去了吗？我希望大家把上面所讲的这两个功案要好好体会体会，在这里下一番苦功，一定要把业的绳子斩断，一定要把心里的情思扫除，得到真实的受用，也不辜负马祖大师苦口婆心的慈悲开示。上面所介绍的初祖传法与二祖，以及五祖传法与六祖，慧能传法与怀让，南岳赋给马祖的法印等许多历史故事，都是禅机公案。表面上看来，只不过几句法语或随口漫谈，一问一答，可是其中奥义玄机真是妙不可言，发人醒悟。我们能够不于言中撷取，要在言外知归。真所谓阳春布德，花香露泄于枝梢，素月流辉，波映透开于潭底，这一举一动，片言半句，扬眉顺目，树壁晴泉，在在处处无不是本地风光，和盘托出。最主要的只是在于我们体会不体会，能不能一肩担荷，直下承担。迷的人头头错过，悟的人左右逢源。我们应该到这里放下草庵，直入宝所，这样才能够看到诸大祖师的一片慈悲心肠，才知道原来本是太平无相，一无所有。所以希望同参道友们要记得古人的两句话：不于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这究竟是什么？请你参参看吧。能在这里得个消息，那真是恭喜恭喜，不辜负学佛一生，修行一世。